以赛亚书第四十章，我来为你们诵读这段经文。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十一节以及二十七到三十一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要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焦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二十七到三十一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阿们。这是上帝的话，感谢上帝。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使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安慰。是的，疫情肆虐，小区管控，各样的艰难使我们无法聚在一起，但是你赐给我们网络，使我们可以一同在网络上来敬拜你。主，这依然是一项安慰。主，你安慰我们，使我们可以从你那里来重新得力。如果我们仅仅查验自己周遭的环境，自己人生的艰难和自己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无从得到安慰。我们只有不断地查验你自己的真理，你自己的能力，你自己的慈爱，你的信实，我们才能够得着安慰。主啊，就求你来怜悯你的众儿女，使我们在你的面前得蒙你话语的光照，得蒙你话语的引导。因为耶和华并不困倦，我们会困倦；耶和华并不会无能力，我们会无能力。主啊，就求你来怜悯我们，遮盖我们，使我们在你那里有盼望。感谢主，将下面的时间交在恩主的手中，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以赛亚书这段经文。 那这段经文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以赛亚书的下半卷。那之前我们一直在讲的是以赛亚书的上半卷一到三十九章。那下半卷呢，其实重点的信息是救赎、安慰和盼望。上半卷重点的信息是责备罪恶、审判的信息、呼吁人悔改的信息。那你会发现从三十九章跳到四十章中间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对不对？我们上一次讲到三十九章的时候结束于一句不怕开水烫的话，结束于一句刚硬不悔改的话。那如此刚硬不悔改，如此的在陷入到自我自私当中的人如何得到安慰呢？或者这种光景如何转到那个安慰呢？其实呢，事实上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如果要真正的认识上帝的安慰，真正的认识上帝的盼望，其实有一个前提，或者说有一个前设，就是认识到自己的绝望。就好像真正认识上帝的恩典和慈爱，就必须先认识自己的罪恶和糟糕。就好像凯勒所说的，福音在成为好消息之前，它首先是一个坏消息。你在真正认识上帝那里的盼望之先呢，首先先认识自己生命的绝望。一个不认识自己生命绝望的人，他不太会愿意寻求上帝的盼望。一个不认识自己生命绝望的人，他也不觉得自己需要上帝的盼望。所以呢，我先跟大家分享的是人生当中的绝望。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都明白三件事儿哈。那我觉得这三件事呢也特别的令人绝望，并且无人能免。这三件事是哪三件事呢？首先，人生在世其实每一天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是的，你会发现每一天都充满了不同的挑战问题，婚姻的、家庭的、儿女的、身体的疾病、人际关系的复杂、工作的压力等等等等。哎，你会发现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是问题层出不穷，对不对？这是第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人生是充满各样的问题的。第二，不仅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艰难和挑战，其实稍微思想深刻一点的人呢，会进一步的认识到另外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自己本身就是问题所在。意思是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自己的自私、我们自己的自我常常是问题的根源。那这是第二件事儿。最后一件事儿，其实也是最绝望的。为什么说是最绝望的呢？因为即使我们认识到了自己的人生会问题层出不穷，即使我们也认识到了在本质上我们自己常常是问题的根源，但最终你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依然无法解决那些问题。就说认识到了跟解决掉中间还是隔着三步的距离，这是第三件事。哎，各位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个才是最绝望的，对不对？这三件事其实一件比一件绝望。多少破碎的婚姻，多少忧伤的眼泪，多少愁苦的人生，其实都是这样的光景。第一啊，人生有问题啊，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对不对啊？这很令人绝望。第二呢，不仅人生有问题，事实上自己本身就是问题的根源，哎，这更绝望。第三呢，即使认识到人生有问题，自己是根源，但依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这最绝望。所以呢，在某个角度来讲，你仔细思想哈，其实以赛亚书一到三十九章就是把这三种绝望真实的演给人看。是的，甚至呢，最终达到一个巅峰，就是人生有问题，问题的根源在自己，但是依然找不到出路。以赛亚书的前半卷就是结束于一句我们上次提到说不怕开水烫的一句无耻的话，对不对？耶和华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稳固的景况。 以赛亚书39章第8节，意思是我死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哎，各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哈，其实这三重绝望呢是排比的，就是一浪高过一浪，一件比一件更绝望。因为人生有问题，问题在自己，发现了问题在自己，自己也无法解决。这就是以赛亚书1到39章所描述的犹大、耶路撒冷和那些悖逆神的君王的生命的情况。哎，我发现哈，多说一点，你有没有觉得这也大概像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人的中年危机？先是房贷和车贷，再是父母病床、儿女叛逆，最后叠加疫情面临失业。这表明呢，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在我们之外的一个救赎，除非有一个在我们之外的救赎裂天而降，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否则的话我们压根儿就没有出路。这句话让许多人自以为自己有出路的人可以稍微对自己绝望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以赛亚书的1到39章展现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忧伤和绝望的人生。首先呢，耶路撒冷和犹大国一直在各大帝国的夹缝中生存，对不对？上一次我们讲到说，此时是10月围城，大军压境，危机存亡之秋，意思是人生有问题啊，犹大有问题，耶路撒冷有问题，对不对？有挑战，有艰难，千疮百孔，不知道出路在哪里。其次呢，虽然他们面对了10月围城，大军压境，虽然面对了千疮百孔的这个国家，但是耶路撒冷的人们依然的是眼瞎心硬，即使是火烧眉毛了，依然死不悔改，依然不信靠，依然不顺服，对不对？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意思是让耶路撒冷和犹大漏洞百出的，恰恰就是他们自己的罪。第三，即使是这样，即使先知以赛亚认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是问题依然不可避免，就是罪恶和咒诅好像复古之躯一样，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已经安营扎寨了。即使连他们中间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先知以赛亚依然也改变不了。为什么呢？因为犹大和耶路撒冷不愿意悔改，不会悔改啊！我记得我曾经说过哈，先知常常展现给我们一件事儿，就是那些悖逆犯罪的以色列民改不了了，这辈子都改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怕开水烫，烫也是白烫，对不对？所以呢，我会说，真正的安慰就是对自己绝望，真正的安慰的前提是认识到自己的绝望。因为这种的光景当中，至少先看明一件事儿，就是他们的出路和盼望绝不在自己这里，绝对不在自己这里。看见自己的绝望，然后看见自己的出路和盼望绝不在自己这里，才是得上帝的安慰的前提。所以当你读以赛亚书1到39章的时候，你发现内容几乎都是关于审判的，对不对？都是关于责备罪恶的，对不对？都是罪人不太喜欢听的话，对不对？都对我们发出了尖锐的挑战，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的工作就是把上帝公义圣洁的律法的那个标准给揭示出来。请注意哦，把上帝公义圣洁的那个律法的标准揭示出来，就能够照出人的罪来，就能够显出我们的亏欠来。所以他几乎是不遗余力的大声疾呼。哎，各位，不遗余力的大声疾呼通常会造成一个现状，就是别人想拿石头打死他。为什么呢？说话太难听啊！信就信了，你说的那么难听干嘛？还让人悔改，还说人是罪人。我做基督徒都做了10年了，来聚会都聚了10年了，你居然还让我悔改，说话太难听。但事实上，直到39章的结尾，信息都异常的沉重，对不对？好像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个是真实的哈，我们今天读都觉得那么的压抑。你想想当时的以色列人哦，就指在自己的脸上哟，就说在自己的面前，说的就是你哦，你那个心情会更沉重，对不对？你的心情会更压抑，对不对？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个其实是让绝望的人死去活来。哎，我觉得死去活来这个词很有意思哈。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死去才能活来，只有死过去才能活过来。半死不活的生命的主要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没死去，所以也活不过来。所以呢，到了40章呢，先知以赛亚呢突然笔锋一转，开始讲了那些充满盼望的话语。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节就开始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你知道第一节就定下基调了，对不对？第一节的信息就告诉我们，接下来40到66章全是讲安慰的信息了，全是讲盼望的信息了，全是讲怜悯和救赎的信息了。第一节就说安慰，要安慰我的百姓。各位弟兄姊妹，听见这个信息，你可能会说，感谢主，今天终于来对了，对不对？前几次听以赛亚书心里憋屈得很啊，今天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对吧？你可能心里会想，先知终于不骂人了，因为该骂的都骂了，对不对？现在终于说一些好听的话了终于可以这个抱抱我了，对吧？我会说是的，确实今天的信息真的能够使那些最绝望的人得安慰，因为这是信息本身决定的。但问题是，各位，问题是，你是一个对自己绝望的人吗？今天的信息真的能使那些最绝望的人得安慰，但问题是，你真的是一个对自己的罪绝望的人吗？你真的是一个对这个世界，对这个被罪影响的世界绝望的人呢？如果不是的话，各位，还是一个坏消息，如果你不是一个对自己的罪，对这个被罪影响的世界绝望的人，我恐怕这样安慰的信息依然不是给你的。首先让我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哈，我们一起来思考啊，请问到底谁才需要被安慰，或者说谁才能得到安慰？哎，你说这还不简单吗？当然是忧伤的、难过的人需要被安慰啊，当然是那些困苦当中的人需要被安慰啊。很抱歉，事实恐怕并非如此。请注意，事实恐怕并非如此。让我这样说哈，事实上其实从来都不是那些在忧伤、困苦、难过当中的人需要被安慰，从来都不是那些需要感觉这个糟糕的状况的人得安慰。其实哈，很简单，从来都是那些真正的感到了自己需要被安慰的人得安慰。就如果你没感到自己需要得安慰，别人安慰你，你不会得安慰的。那些不觉得自己需要被安慰的人，即使别人去安慰他，他也不会得安慰，甚至他会觉得被羞辱，你知道吗？是的，甚至他会觉得被羞辱。我举一个例子哈，在中世纪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灵修的作家，叫大德兰啊。为了区别后来的德兰修女哈，叫大德兰啊，其实是一位姊妹。她有一段非常著名的祷告词是这样说的，其中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她说，主啊，我不爱你，我甚至很多时候都不太想爱你，但是主啊，我还是祈求你把爱你的那个渴望赐给我。他说，主啊，我不爱你，我真的不太爱你，我甚至很多时候我都悖逆到一个地步，我都不太想爱你，可是主啊，我还是祈求你把那个爱你的渴望，爱你的那个心赐给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这样说好吧，其实真正得安慰的道路从来都是从这样的心灵诚实开始的。是的， 也就是说，真正的祷告和敬拜从来都是从说，神啊，我真的认识到了自己不爱你，我真的看见了自己何等的糟糕，我居然不爱你，从这样的诚实真诚毫无隐藏的在上帝面前赤裸敞开开始的。真正的敬拜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不是说，主啊，我不像张弟兄，我不像李姊妹，我不像他们从来不奉献，我不像他们从来不服侍，我聚会我服侍，我祷告我最爱你。真正的敬拜从来都不是从这样的虚假开始的。各位，让我这样说好吧，如果今天早上你来到主的面前，你说，主啊，我爱你，各位，我觉得你当然你已经打道回府了，对不对？你已经不需要听下面要讲的话了。为什么呢？如果你每次来到上帝面前第一个反应认为说自己很爱主的话，我恐怕你给了自己过于高估的评价。为什么呢？我真实的觉得看到这一点哈，因为事实上我们一起来共勉好吧，如果你觉得你都已经很爱神了，那你还想怎么样呢？你来参加敬拜还想怎么样呢？你就不需要悔改了，对不对？你就不需要认罪了，对不对？你就不需要再一次的降服了，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自己很爱主了，那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保持好自己的优良成绩，对不对？只能这样了。但问题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在这条路上狂奔的典范呀。那么让我来这样说，让我这样来问哈，如果你觉得自己非常的爱主，非常的属灵，非常的刚强，非常的好，如果这个时候别人在这个时候过来安慰你，你会受安慰吗？如果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过来安慰你说，哎，张弟兄，我为你祷告，求主怜悯你。哎，李姊妹，我最近一直在为你祷告，因为我知道即使像你这样的刚硬悖逆败坏邪恶愚昧的弟兄，上帝依然不会放弃你啊，他的爱永不改变，大山可以迁移，小山可以挪移，但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改变，依靠主。哎，各位，请问这样的话会无比的安慰你吗？还是说这样的话会强烈的羞辱你？当然是羞辱了你，对不对？当然是了。对一个不觉得自己需要被安慰的人来讲，即使别人去安慰他，他也不会得到安慰，他只会觉得被羞辱了，因为他不认识自己需要被安慰的那个境况，不认识自己绝望的糟糕的灵性的境况，不觉得自己糟糕，别人去安慰你，你凭什么来安慰我？我觉得自己很好啊，他会被羞辱，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虽然我觉得没有比刚才那段话更能安慰真正犯罪、真正绝望、真正跌倒、真正处在怀疑侥幸中的人，那样的话真的能安慰他，对不对？哦，大山可以挪移，小山可以前移，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改变，上帝不会放弃你的。像你这样绝望、刚硬、悖逆的人，上帝也依然爱你。这样的话能不能安慰那些真正绝望、真正在跌倒犯罪当中的人？能。但很明显，这样的话不会安慰那些觉得自己爱主爱的死去活来的人，这样的话不会安慰那些觉得自己爱主爱的福杯满溢、爱的无与伦比的人，这样的话不会安慰他们，只会让他们火冒三丈。但是呢，如果你像大德兰一样诚实的在主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我真的看见了，认识到了一个事实，就是我真的不太爱你，我比较爱自己，比较专顾肉体，比较自私自利，我不太爱你，我甚至有的时候都不想爱你，我不渴望爱你，但是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瞎子，求你怜悯我，赐给我那颗爱你的心，那么今天你就来对了。如果你从这里开始，那么40章的经文就真正能够安慰你，因为真正的安慰正是给这样的人的，真正的这杯凉水正是给这样口渴的人的。 所以今天上午让我来问问各位，事实上来讲呢，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真正的需要被安慰，这取决于有多少人看见了自己的绝望、罪恶、糟糕和败坏。然而很多的时候呢，我会说我们稍微对自己的罪刚刚有那么一点忧伤，刚刚有那么一点稍微认真一点的态度，其实我们还远远没有开始敬虔度日哦，远远还没有开始实际的应用自己的信仰哦。很多的人在一个肤浅的时代就开始会轻轻呼呼的说，主啊我爱你。不不不，还没有，或者说还远远不够，还远远不够。多说一点哈，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不爱主的那种的光景哈，连旁边的人都骗不了，还想骗那一位查验人肺腑心肠的神，谁给我们如此巨大的骄傲和盲目？盲目多了就会瞎眼，真是想瞎了心了。多少时候上帝的话语还远远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核心，对不对？还远远没有光照我们内心的幽暗，对不对？还远远没有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标准，对不对？我们突然祷告的时候，唱诗的时候，居然流出两滴眼泪来了，就觉得说感谢主，我已经爱神了。那只是一个开始，那只是一个起点，那只是开始在主面前认真，开始在主面前真诚的一个起点而已。为什么刚刚到达起点就想中途折返呢？为什么刚刚到达起点就好像想觉得自己到达终点了呢？远远没有。所以让我这样说，这样的一个肤浅的时代，肤浅的灵性的光景的时代，我们很难得到真正的安慰。是的，很难得到从天而降的真正的安慰。所以求主来怜悯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火热的心，甚至更深的看自己的、查验自己的心。因为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信主十年二十年就容易习惯于一种宗教的定式当中，并且在这种宗教的定式当中自我麻醉、自我欺骗、自我安慰很久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觉得我也十一奉献，我也主日来聚会，我还参加一个周二晚上的查经讲道的聚会，我还参加一个小组，还想怎么样？还想怎么样？是的，还想，主还想要你的命。是的，主还想要你的命。主需要把你，需要你整个的生命，所有的心思，所有的意念，为他而活，荣耀他而活。所有的时间、精力、金钱为荣耀他而活，这不意味着你不需要上班，不意味着你不需要陪家人，都意味着都要做，但是你整个的生命的焦点，整个生命的那个中心是上帝。各位，我去读清教徒的作品的时候，我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样式就是这样的。当然他们殷勤工作哦，当然他们爱家庭哦，当然他们婚姻幸福哦，当然他们儿女美满哦，他们这些都有，哎，你会发现他们把各个领域，所有的领域都带到了主的面前，婚姻、家庭、工作、金钱、生活、人际关系、教会服事，甚至连去地里除草这样的事儿，全都带到了主的面前。这才是一种正常的信仰的生活。求主来怜悯我们，我真的需要说，求主来怜悯我们。因为这不是一个信徒的问题，这不是一间教会的问题，这是整个时代的问题。整个时代陷入到一种无法自拔的傲慢当中，对自己的属灵的景况评价过高，陷入到一种无法自拔的盲目当中，对这个世界的所给予我们的评价过高，对这个世界评价过高，通常就是对上帝评价过低。我们也说主是最美的，我们也说要把主当首位，我们也说把主当中心，但是那个只停留在了观念上， 还没有落地，离我们实际的生命、实际的生活还有八步的距离。求主来怜悯我们，真的求主来怜悯我们。啊，这是我们生命当中真实的问题。啊，你知道过去很多年呢，改革宗的教会、清教徒的教会、改革宗长老会的教会，在五百年前从来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热心、最敬虔、最爱主的教会。啊，在当代我们成了最最喜欢指责别人的教会，对不对？不不不，先指责自己，我们真的需要先指责自己啊，然后才能带着我们的弟兄一起来成长，否则的话我们永远都不能一起来为主做见证。这正是我们无法得安慰的原因。我这些年服事当中呢，我会常常听见很多的基督徒会说啊，我们今天信仰的状况跟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的状况如出一辙，在旷野走旷野的状况类似。通常我会说，是的，这个评价很中肯。但我想还要加一句，我们今天在信靠上帝、跟随上帝方面的这个疲乏、软弱和冷漠，也同样的跟以赛亚的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的那个疲乏、冷漠同样如出一辙。我觉得这个评价也很中肯。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换句话说，事实上当我们看列王记、看先知书，我们看那批瞎眼心硬的犹大人、耶路撒冷的百姓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把自己给无形当中在心底里给割裂开来了。我们说那群人真不像话。不不不不，事实上呢，我常常觉得我们就是那批瞎眼心硬的人。我们看西西家不怕开水烫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是；我们看那群耶路撒冷的百姓装睡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是。不不不，其实我们就是那批装睡的人。哎，各位，多说一句，装睡装惯了就会真沉睡，盲目盲多了就会真瞎眼。换句话说，让我这样说好不好？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群人也是本该承受以赛亚书一到三十九章的审判和责备的那群人，这是意味着我们跟他们光景一样。但是呢，我会说，今天我们讲的依然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对不对？我们还是要讲安慰的话，我会说，同样的，神的恩典和安慰同样是给我们的，因为曾经几千年前神的恩典安慰给了那群瞎眼心硬装睡的人，对不对？那么同样今天神的恩典和安慰也给我们这群愿意等候耶和华的。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这章经文对我们意义重大的原因。是的，等候耶和华的重新得力，不是等候疫情过去什么时候开工重新得力，不是等候小区门口什么时候解封重新得力，不是等候自己几个孩子什么时候送到学校去，自己终于躺下来哦，歇一会儿重新得力，不是等候那个，等候耶和华的重新得力。但是我会意识到一件事儿哈，我会意识到一件很严重的事儿。为什么呢？就是今天在我们中间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其实很多时候不太愿意继续的等候耶和华，或者说不自觉的就会不等候耶和华。可能对于单身的弟兄姊妹来讲，我们在等候一位白马王子、白雪公主，我们都等到二十七八了，我们觉得总该来了吧。可能对于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来讲，我们在等候一份好工作，我们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工作不如意，觉得没有配合上自己的学历。可能对于很多的中年男人，我们在等待一次发财的机会，看看股票市场已经下跌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了，能不能进去捞一把。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妈妈们，在等待丈夫的改变、孩子的改变，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的改变。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等到一个地步，等得痛哭流涕， 我们等到一个地步，等得痛哭流涕的祷告。我的意思是，我们会等候很多的事情。我不是说你等候那些的改变，期待那些改变不对哈。那个当然每个人都会期待有好的改变，但是呢，在这中间有一个东西需要被澄清，需要被坚定，就是我们需要等候耶和华。我们等候了太多事情的改变，但是我们缺乏等候耶和华的心。你知道吗？这个让我感到一种强烈的信仰的危机。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我们等候什么，就容易从什么那里得利。是的，你等候什么，就把什么盼望放在什么身上。但你知道吗？最大的危机就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等候耶和华之外的其他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那个尖锐的事实了。那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主啊，我不太爱你，我不想爱你，我只爱我自己的那个尖锐的事实。因为你等候别的东西的时候，你觉得尖锐的事实就是那个环境改变过来，那个人改变过来，那个是你生命当中尖锐的事实。但你等候耶和华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我不太爱主，我只爱自己，这个是尖锐的事实。所以有人说呢，以赛亚向所有的傲慢之人来宣告神的审判，又向所有的谦卑之人来宣告神的安慰。哎，让我这样说好吧，就是一切不在上帝那里得安慰的人，在本质上都是傲慢的人。无论你看起来多么的谦卑，多么的卑微，一切不在上帝那里等候安慰的人，在本质上都是傲慢的人，包括那些自怨自艾、自怜自恨、自卑的人，因为他们想要自己来安慰自己，多傲慢呀！自己怎么可能安慰得了自己呢？你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本事呢？你不是上帝，怎么能够安慰人心呢？对不对？没有人有这个本事。但是我会接下来我会加一句，一切在上帝那里寻求安慰，寻求神，寻求神的那一个的盼望救恩的人，才是真正的谦卑的人。寻求神的真理，寻求神的救赎，寻求神的护理，寻求神的盼望，就是谦卑的人。因为为什么我会说他是谦卑的人？因为他一心想要依靠上帝。是的，一心依靠上帝意味着他觉得自己不行，觉得自己不能，觉得自己做不到。真正认识到自己不行、不能、做不到，一心寻求依靠上帝的人，就是谦卑的人。所以不是说话的口气那么简单，谦卑和骄傲，甚至不是做事快慢那么简单，是要不要寻求上帝。所以谁才能够真正的安慰人呢？我会觉得就是那些听了1-39章的人，那些在罪恶当中被责备、被管教、被审判的人，对自己真正绝望的人，然后他们来等候耶和华。换句话说，那些真正依靠上帝的等候耶和华的人，才能够真正的得着安慰。好，我花了最大的量的时间来分享第一点，就是对自己绝望的人能得到真正的安慰。我会快速的分享后两点。第二点，第一点是真正的安慰是对自己绝望，第二点，真正的安慰是对神信靠。真正的安慰是对神信靠。那我们如何回应，如何得安慰呢？我觉得答案在最后一节经文。最后一节经文这样说，他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知道很多人都会问说，我们如何能在痛苦、艰难、绝望、糟糕的境况当中得安慰呢？我们如何实践，把我们的安慰实践在我们生命当中呢？答案就是等候。但请注意哦，这里的等候的意思不是什么都不做。等候这个词的意思非常的丰富哈，这个词呢至少会有三重的含义。第一，首先等候意味着顺服。是的，这里等候不是傻傻的等在那里， 等候意味着顺服。除非你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对自己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主的意思，否则我们就没有真正的等候神。没有真正的等候神，就很难从神那里得安慰，就只能从自己的意思当中得安慰，对不对？因为你照自己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的意思满足了，你就得安慰，你的意思没满足，你就不得安慰。但是等候主呢，意味着说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那么只要照主的意思，你就能得安慰。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对不对？所以你看哈，经文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这讲到那位大君王降临的时候，他的意思是完全没有任何阻碍，是跨山跨海而来。古代皇帝出行的时候，都民众夹道欢迎，然后这个清场，然后清出一条道路来，对不对？但你知道吗，这里讲说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不是民众清场清出来一条道路，是整个宇宙都要清场清出来一条道路，甚至本来的那个山海山川海洋都要削平，山洼要填满。多少的时候我们是欲望填不满，我们心气儿削不平，因为我们不顺服。但是主来的时候，就是连这讲的整个宇宙都要在他面前安稳安静顺服，对不对？啊，伊丽莎白艾略特呢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呢，其实最难做到的是放弃主权。我觉得他说的非常精准，对不对？艾略特说呢，其他的事情都很容易做到，但最难做到的是放弃主权。他说我们可以轻易的放弃其他很多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决定自己该如何生活的权柄，却很难放弃。你看这描述的不就是我们吗？所以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主权，我们就常常得不着安慰。安慰意味着什么？安慰意味着顺服。等候意味着顺服。第二，等候意味着放松。我没找到更合适的词哈，我用了放松这个词。等候不仅意味着说我接受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安排，也接受我自己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需要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就我等候主意味着其实我要接受我自己不知道，我足够愚昧，我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只能依靠上帝，我等候上帝来做那个最好的。这其实是一种生命安息的状态，对不对？或许安息比放松更合适。那马丁路德有一位朋友叫梅兰希顿，他是一个常常忧虑的人哈，常常觉得说这个天塌了怎么办哈，忧虑这儿忧虑那儿，忧虑教会的服事，忧虑看说这个这事儿没做好。你知道路德是那种事做事老是出漏子的人，对不对？天天骂人，天天跟别人打比架，对不对？天天说话不着边际，这个说话就是毛糙的很，对不对？路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梅兰希顿呢就天天非常忧虑觉得说你这个上帝给你这么多的恩赐，这么多的能力，这么高的学识，你能不能谨慎一点，然后少出纰漏哈，天天逮人就骂然后呢路德也安慰他，也劝勉他。那路德就对他说，菲利普梅兰希顿叫菲利普，他说不要再去统治这个世界了，不要再去统治这个世界了。什么意思呢？因为忧虑总是对基督主权的反叛。就我们生命当中的任何一个层面的忧虑哈，婚姻的、家庭的、工作的、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忧虑，总是想要自己来掌管一切。然而真正的安慰就是把自己从宝座上放下来，放松交给主，我们就能够得安息，得自由。第三，等候意味着盼望。是的，等候不是在那里忍着，不，等候意味着盼望。因为有一个未来，虽然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但是在全能主的手中，所以我们是我们最大的盼望。 我特别喜欢爱德华兹说过的三句话哈，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这三句话。爱德华兹说呢，有三件事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哪三件事呢？第一件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有的坏事有一天都会变成好事。啊，这他讲的是盼望，对不对？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坏事有一天都会变成好事。是的，基督救赎的大能、更新的大能，确实是会这样的。第二呢，他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好事最后必定都会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好事最后必定都会发生。请注意哦，他是有坚定的信念的，因为上帝的应许啊。第三，他说，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最好的事情还没有到来，哈哈。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最好的事情还没有到来，因为只有主再来的时候，那些最好的事情才会到来，对不对？我觉得这就是真实的盼望，真实的安慰。因为经文说呢，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这里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哈，因为几乎所有的解经家呢都指出一点，说呢，这四十章这段经文结束的方式不太寻常。为什么呢？因为经文这样说的，结束的时候经文说，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一个感受哈？什么感受呢？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这段经文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可能我们天天背这些经文觉得太美了，就没感觉出来不对劲了，对不对？是有点不对劲的。因为按照我们的常理，不应该是他们行走不疲乏，奔跑不困倦，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吗？我的意思是，不应该先从走到跑到飞翔吗？对不对？行走不疲乏，奔跑不困倦，必如鹰展翅上腾，这样才是越来越往上的呀。从走到跑到飞翔，这个越来越好，越来越高，越来越美的状态，对不对？从走到跑到飞才是正确的顺序啊。但是呢，你会发现这些经文的顺序不是这样的，反过来的，经文的顺序是从飞到跑到走，对不对？这个是经文的顺序。所以呢，一位牧师这样解释这些经文哈，他说为什么是从飞到跑到走呢？意味着把重点落在了走上，对不对？因为希伯来的文学就是这样的哈，后说的那个是重点啊。中国文学也有这样的，就重点落在了走上。因为牧师这样解释说，因为行走才是重点。重点是有的时候，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会如鹰展翅上腾。有些时刻你的人生是繁花锦簇，有些时刻你的人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总有这些高光时刻，对不对？但是你的人生不是一直处在这种高光时刻的，有的时候你的人生可以急速的奔跑一段时间，是的，热血沸腾，激情澎湃，为主献上自己，泪流满面，大声疾呼，有过，对不对？有些时候你会这样的。但是呢，一位牧师说，但你不会一直展翅上腾，你不会一直处于奔跑的状态，但你总是需要不断的行走，你总是需要不断的行走。展翅上腾的繁花锦簇，一直激情澎湃的奔跑，我们渴望那样的时刻，也该有那样的时刻，但是那不是生命的常态。你生命的常态是什么？是行走啊，行走是你生命的常态啊，行走是你最基本的事，最通常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事。各位，我恐怕很多时候我们趴在那里不走了。10年前飞了一次，5年前又跑了300米，然后这10年就趴在那里不走了，用我们的山东话叫打歪歪。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啊。你不能3分钟的热情，你不能3分钟的热度， 但是什么是安慰呢？什么是盼望呢？安慰盼望意味着说你生命的常态行走是什么呢？是不疲乏的。各位，行走不疲乏，这意味着你总能度过一切。哇，这个才真正的安慰人啊，这才是最大的安慰啊，就是那些最通常的事，最基本的事，最重要的事，总是不疲乏，能够度过一切。各位，当年大学团契的时候，你通宵祷告，结婚之前你立志宣教，但是这两年生了三个孩子，聚会都难保持正常了，这就表明我们行走疲乏了，对不对？曾经展翅上腾过，曾经奔跑了一段时间，但如今行走，连行走都疲乏了。不不不，上帝要来安慰你，我要特别对着我们中间许多做妈妈们的姊妹们说，因为我知道许多的妈妈们其实灵性的光景并不如意，家庭、婚姻、工作、照顾孩子很难听完一整场道，在各样的挑战当中，曾经上过神学，曾经立志做宣教士，曾经做过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但如今行走都疲乏了。不不不，主要来安慰你们，主要来提醒你们，主要来再一次的帮助你们，因为真正的安慰就是行走不疲乏。各位，我会说呢，上帝不仅仅是我们英雄时刻的上帝，上帝不仅仅是我们关键时刻的上帝，上帝也是我们日常的安慰和日常的力量，所以我们人生的盼望是在他那里得日常的供应、安慰和盼望。这就是等候耶和华的意思，等候耶和华的意思。第三，真正的安慰在于盼望上帝。那我们会看到以赛亚书40章的1到11节是，其实以赛亚书40章1到11节是整个接下来以赛亚书后半卷的一个应验，其中一个核心就是上帝要对着他的子民说话。因为1到11节先知三次提到神要说话，换句话说，我们上次提过，对不对？先知虽然对当代的人已经无话可说，但是他面对未来依然有许多的话要说。这一章安慰我们的安慰在于未来的那一个大喜的信息，并且他所传讲的那个信息充满了排山倒海的力量，不可阻挡的力量，跨山跨海的力量。意思是这个信息好像重水充满海洋一般，要让所有的后来的时代都听见。那在这段经文当中有三次说话的场景哈，第一次是三节四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修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我不仔细解释了，意思是这些经文预示着那个大能的更新和医治。连旷野，你知道旷野和沙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山洼、山岗、崎崎岖岖、高高低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泥泞吗？难走吗？无路可走吗？无路可走的时候，主自己就成了路，他道成肉身，成了人间通往神的路。这是大能的更新，这当然是第一次的说话的场景，就是呼喊，对不对？呼喊。第二次说话的场景说，第六到第八节，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哎，各位，这讲的是什么？这讲的是人的善变和上帝的永不改变。人生无论你多么的成功、成就、繁花锦簇，多么的高傲，但是终有一天要枯干和凋谢，但是我有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这讲到是永不改变的上帝，这当然是大喜的信息啊！因为如果你依靠自己的美容美貌、草和花，那么没有什么好依靠的，但是神的话永不改变。 那第三次说话的场景，第九到第九节之后说，报好消息给西安的呀，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呀，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说什么呢？看哪，你们的神，看哪，你们的神，这是耶和华自己的热心成就大喜的信息。你知道真正的好消息就是看哪，你们的神，把神指给那些在绝望当中的人看，就好像次序约翰看见耶稣第一眼的时候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这就是大喜的信息，看哪，你们的神。如果不把这个神指给人看，人就没有出路。所以你会发现这三个场景不是一般的说话，对不对？乃是有人声喊着说，乃是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乃是说极力的扬声，意思是大声疾呼，千呼万唤，要呼喊，要喊叫，目的是什么？好让那些装睡的人可以被叫醒，好让聋子听见，好让瞎子看见，好让灵性已死的人因着神的话语活过来。这个就是我们要传的大好的消息，这就是我们所传讲的福音，也就是我们真正的安慰和盼望。但是我还是会回到一开始所说的，如果我们对自己没有足够的绝望，那么这样的安慰和盼望也就跟我们没有什么相干了。这样的安慰和盼望，这样的福音是给自己，对自己真正绝望的人，真正觉得自己没有出路，只有完完全全的等候耶和华，依靠耶和华的人，真正认识到自己的绝望，才能够更好的把盼望出路放在神的身上。然而我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不对自己绝望，我们比较容易对别人绝望。我们的绝望主要是对丈夫的绝望，我们的绝望主要是对妻子的绝望，我们的绝望主要是对孩子的绝望，我们的绝望主要是对教会的绝望，我们的绝望主要是对疫情的绝望。当然你对这些事情有一定的绝望是好的，是显明说这些事情都是有一定的状况的，但是这些绝望可能会呈现一些的问题的事实，但它远远不够。你需要对自己绝望，并且去真正的完全的依靠上帝，等候上帝。因为经文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那这就是以赛亚的信息，真正的安慰是给那些真正等候耶和华的人。真正等候耶和华的人是对自己真正绝望的人，不然的话他不会等候耶和华的，他只会等候一位白马王子，他只会等候这个世界的改变。因为上帝在这两章当中给了我们这两个信息，第一，他要借着这段经文促使我们对自己绝望，如果你还没有绝望，他要促使你绝望。第二，上帝的救恩和盼望要对那些对自己真正绝望的人是一个巨大的安慰，是真正的口渴的人有一杯凉水喝。所以各位弟兄姊妹，疫情泛滥啊，可能疫情还没有泛滥，但是小区管控已经泛滥了，你无法工作，你工作不顺，工作不顺你就经济有压力，经济有压力老婆孩子就会抱怨，家庭就会出现纷争，并且孩子没有去学堂，在家里上蹿下跳，并且父母好像身体也不太好，这些都是艰难，对不对？我们盼望这些的艰难能够引发我们对自己、对罪恶、对这个世界真正的认识，然后我盼望这些艰难能够引发我们对上帝真实的信靠。是的，真实的信靠。我觉得这些艰难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上帝许可这些的艰难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是期待我们在这样的艰难当中真正的等候耶和华，好真正的从他那里去重新得力。我盼望说这些艰难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成为一个对信仰认真起来的一个契机，成为我们 敦促我们，督促我们，催促我们去投奔耶和华的一个契机，开始把我们一切的盼望和力量放在上帝那里的一个契机。因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上帝那里的时候，我们将永不失望。是的，永不失望。因为永在的神，创造地理地级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不要依靠自己的强壮和年轻，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阿们，阿们。愿最后这段经文，我觉得实在是太安慰的一段经文了，深深的安慰我们的心。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一同的在这里来仰望你，我们实实在在该仰望你，因为我们看见自己生命当中的真相，看见自己生命当中的罪恶绝望的时候，我们若不在你那里找出路，我们就没有出路。但主啊，你让这一切临到我们的身上，其实是一个契机，是让我们去等候耶和华，看透不能等候自己，看透一件事情等候自己毫无用处，那就让我们转向上帝。当我们转向上帝的时候，主啊，你就赐给我们这世界所夺不走的安慰，所夺不走的盼望。感谢主，你在这样一个时刻，在众位弟兄姊妹都会，无论是工作、家庭、生活，都可能会遇见一些的挑战和不方便的时刻，你赐下这样的信息来安慰我们，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感谢主，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